一个人的书房出品。
当尼采哭泣，作者欧文亚龙，朗读者安吉。第二章。四个星期后，在位于贝克街七号的办公室内，布雷尔坐在他的书桌前面。时间是下午四点钟，而他正焦急地等候露·沙勒美小姐的到来。对他来说，在他工作时间内会有这样一段空档，相当不寻常。然而想要见到露·沙勒美的渴望，让他迅速打发了之前的三位病人。全部都是无关痛痒的小病，他没花什么精神就解决了。头两位患者都是六十多岁的男士，两位皆为相同的病症所苦，严重的气喘。多年来，布雷尔一直治疗着他们的慢性肺气肿，这种病在寒冷潮湿的天气下会成为易发严重的支气管炎，如果继续发展下去，会导致剧烈的肺部并发症。布雷尔为这两位病人的咳嗽开了以下处方：吗啡，还有低剂量的祛痰药品，气态吸入剂与芥子膏。虽然有些医生嘲笑芥子膏，但布雷尔相信它的药效，并常将它纳入药方。尤其是今年，大约有半数维也纳人被呼吸疾病击倒的时候。这座城市已有三个星期得不到阳光的造访，有的只是无情刺骨的绵绵细雨。第三个病人，皇太子鲁道夫家中的仆人，是个精神不安定的马脸年轻人，喉咙不舒服，害羞到布雷尔必须专横地命令他宽衣，以便做进一步的检查。诊断结果是扁桃腺炎，尽管擅长以剪刀及镊子迅速切除扁桃腺，但布雷尔还是判定这些扁桃腺没有成熟到可以摘除的时候，因此他开了一贴凉贴纱布，一份氯酸钾漱口药水，以及蒸馏水喷雾吸入剂。由于这已经是这位病人在这个冬天第三次的喉咙不适，布雷尔还建议他每天洗冷水澡，来强化皮肤的抵抗力。在等待的时间，他拿起三天前收到的沙勒美的来信，鲁莽依旧，一如先前的短笺。他声称他会在今天16点钟抵达他的办公室。布雷尔的鼻翼扩张着。他告诉我他要抵达的时间，他已下了诏书，他授予我的荣誉是……不过，他很快就控制住自己。别太认真了，见他又怎样呢？沙勒美怎么会知道星期三碰巧就是见他的最佳时间呢？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见他会带来什么意义呢？他对我来说，布雷尔思考着这样的声调，正是相同的志得意满与狂妄自大，让他厌恶他的医学同僚，像是比尔·茹斯以及较年长的施尼茨勒。还有他许多声名显赫的病人，像是勃拉姆斯与维特根斯坦。在他所亲近的熟人当中，其中大部分同时是他的病人。他最喜欢的特质是像安东·布鲁克纳的朴实内敛。也许安东永远无法成为勃拉姆斯那样的作曲家，但是他至少不会自吹自擂。至于熟人们的下一代，那群桀骜不驯的年轻人，布雷尔乐于有他们的陪伴。年轻的雨果·沃尔夫、古斯塔夫·马勒、泰迪·赫泽尔，以及最少见的医学院学生亚瑟·施尼茨勒，他认同他们。当其他长辈不在场时，他会在热门课堂上说些辛辣的话语来取悦他们。譬如上周在贝尔综合医院，他发表声明说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维也纳人有虔诚的宗教信仰，他们的上帝名为礼仪。 这话逗乐了那群簇拥在他身边的年轻人。布雷尔以科学家的精神，在仅仅几分钟之内，轻易地切换到另一种精神状态，从傲慢到谦逊。多么有趣的现象，布雷尔心想，有可能复制这种现象吗？当下，布雷尔在想象中进行了一项实验。首先，他试着将自己沉浸到一切他所痛恨的维也纳人那种浮夸的人格面貌，借由自我膨胀并无声地咕哝着，他好大的胆子，斜眯着眼睛并蹙紧前额，反击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借此，他重新体验到自己的生气与愤怒，然后呼吸，放松，他放弃所有这些想法，再重新进入自己之中，进入一种可以自我解嘲的心理状态，可以嘲笑自己的荒唐与局促不安。他注意到这些心理状态，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情绪色彩，志得意满的那种有着鲜明的棱角，那种恶意暴躁跟傲慢孤独比起来其实是不相上下，相反，另一种心理状态却让人感到融洽、柔和以及受到肯定。布雷尔想到，这些是明确的、可被区别的情绪，它们同时也是有所节制的情绪。然而那些更为强烈的情绪又如何呢？酝酿他们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呢？是否有控制这些强烈情绪的方法？难道这不会导引出一种有效的心理学疗法吗？他搜索着自己的经验，他最不稳定的心理状态都与女人有关。有的时候，他感觉到坚强又安心，像现在，就是这样的时候，自己正安坐在诊疗室的堡垒中。这种时候，他会看到女人的真实面貌，她们面对着日常生活中无尽的急迫问题，她们是奋斗着的、有野心的生物。他还会看到他们胸部的真实面貌，成串的乳房细胞漂浮在脂肪的池塘内。他知道他们月经的渗出量与痛经的问题，他还知道他们的坐骨神经痛以及各式各样不正常的凸起。膀胱与子宫脱垂，隆起的蓝色痔疮与静脉曲张。当然，布雷尔还有其他的时候，销魂的时候。当他被女人给俘获时，当他们变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时，他们的胸部鼓胀成强有力的奇妙球体时，他被巨大的渴望所征服，他只想要跟他们亲热，这种心理状态非但势不可挡，还附载有颠覆人生的可能。在他对被杀的诊疗中，这种心理状态差点让他赔尽了一切。攸关一切的只是观点而已，转换心理结构的观点。如果他可以教导病人在意志上做到这一点，他可能真的会成为莎乐美小姐所寻找的对象，即医治绝望的医生。他的沉思被外面办公室大门的开关声打断。布雷尔稍微等了一下，以免显得过分急切。之后，他步入候诊室来问候露·莎乐美。他全身湿漉漉的，维也纳的纷飞细雨变成倾盆滂沱。在他帮他脱下湿哒哒的大衣之前，他已经把他退下，并递给他的护士兼前台人员贝克太太。布雷尔招呼莎乐美小姐进入他的办公室，看着他迈向一个厚重的黑皮弹簧座椅之后，他在他隔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他忍不住评论道，依我看，你比较喜欢自己料理事情， 难道这样不会剥夺了男人为你服务的乐趣吗？你我都知道，某些男人所提供的服务对女性的健康不见得有好处。你未来的先生会需要再教育，早年养成的习惯可不是如此容易就去除的。结婚？不了，我可不要。我告诉过你。哦，或许一种兼职的婚姻可以，那或许适合我，但是不能有太多的束缚。看着这位大胆又美丽的访客，布雷尔看得出兼职婚姻这个想法的吸引力。布雷尔很难提醒自己说，他只有自己一半的年纪。他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长洋装，纽扣一直高高的扣到脖子，围在肩膀上的是一个有着狐狸般小巧的脸与脚的软皮毛。奇怪，布雷尔想着，在冷冽的威尼斯，他把皮毛大衣抛在一边，但是在这暖气过强的办公室里，他却紧抓着它不放。不追究这些了，现在是谈正事的时候。嗯，小姐，他说，让我们开始处理你朋友的疾病这件事。是绝望，不是疾病。我有几个建议可以与你分享吗？他的傲慢无礼难道没有止境吗？他气愤地怀疑着。他说话的口气仿佛他是我的同事。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医疗中心的负责人，我是一个有着30年经验的医生，而他不过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学生。冷静下来，约瑟夫，他告诫着自己。他还很年轻，他并不崇拜维也纳的上帝礼仪。除此之外，他比我更清楚这位尼采教授，他极有智慧，而且可能有某些重要的事情要说。天知道，我对治疗绝望一点概念也没有，连我自己的绝望都治不好。他镇定地回答说，好的，小姐，请说。我今天早上见过舍迪耶娜，我向她提到你利用催眠术来帮助安娜欧，借以唤起她每一个症状的原始心理。我记得你在威尼斯告诉我说，这种对症状起源的发现能够因为某种原因让症状消失不见。让我好奇的是，这个某种原因是如何做到的？找一个我们都比较空闲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教导我它明确的机制，以及这种去除症状的机制在知识上的缘起。布雷尔摇了摇头。那并不是一种经验上的观察，就算我们花上所有时间来谈论，只怕我也没有办法提供你所想要的那种精确性。不过你的建议是？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在尼采身上尝试这种催眠方法，这在他身上是不会成功的。他的心智，他的智慧是一种奇迹，这个世界的奇观之一，你会自己亲眼目睹。但他实在是，让我借用他最喜欢的句子，人性的，太人性的，他也有自己人性的盲点。路沙勒美现在脱下了他的毛皮大衣，缓缓地起身，走过办公室，把它放在布雷尔的沙发上。他浏览了一下挂在墙上相框的证书，调整其中稍微有点倾斜的一个，然后再次坐下，双腿交叠。尼采对权力的话题极为敏感，任何让他感到可能把他的权力拱手让人的程序，他都拒绝参与。他醉心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，尤其是阿格尼斯观念，关于一个人只能透过竞争来启发天赋的信念。对于任何放弃竞争并 并声称自己是个利他主义者的人，他会彻底地怀疑他们的动机。他的观念启蒙于叔本华，他相信没有人会有帮助他人的欲望，帮助他人仅仅是为了支配他人，并借此来增加他们自身的权利。有少数几次，当他感到把他的权利让渡给他人时，他感到不知所措，并且以震怒收场。这事在理查德·瓦格纳的身上发生过。我相信同样的事，现在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发生在你身上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对尼采教授的深沉绝望负有责任吗？他认为我有，这就是为何我的第二个建议是，不要让你跟我产生关联。你看起来不明所以，为了让你了解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我跟尼采关系上的一切事情。我会巨细靡遗，并一五一十地回答你所有的问题。这并不容易。我把自己置于你的掌握之中，但是我说的话必须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当然，这点你大可放心，小姐。他回答说，既因他的坦率而惊讶，亦因与如此开放的人交谈而感到气象一新。那么，我第一次碰到尼采大约是在八个月以前，在四月。贝克太太敲敲门，并端了咖啡进来。布雷尔坐在露莎乐美的旁边，而不是他惯常在书桌后面的位置。如果贝克太太曾对此感到任何讶异的话，在神情上他并没有透露出半点颜色。他一言不发地放下一个托盘，上面摆有瓷器、汤匙与装满咖啡的闪亮银壶，然后迅速离去。布雷尔在露莎乐美继续说明的时候倒了咖啡。我在去年因为健康状况而离开俄罗斯，呼吸方面的疾病现在已经大为改善了。先是住在苏黎世，跟随彼得曼研习神学，同时与诗人哥特弗里德·金克尔一同工作。我想我不曾向你提过，我是一个心怀大志的诗人。当我与我的母亲在今年上半年搬到罗马的时候，金克尔为我提供了一封给马威达·麦森堡的推荐信。你知道他吧？他撰写了一个唯心论者的回忆录。布雷尔点点头，他很熟悉马威达·麦森堡的作品，他对女性权利、激进的政治改革以及因材施教的主张。他对其近期反唯物论的论述不太敢苟同，他认为那套理论是伪科学主张。露莎乐美继续着。所以我去了马威达的文艺沙龙，并且在那里遇见了一位迷人又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保罗·雷，我跟他变得相当熟人。雷多年前听过尼采在巴塞尔的课，两人从此开始了亲近的友谊。我可以看出雷对尼采的敬仰超过对所有其他人。雷很快就有了这样一种念头，如果他跟我是朋友，那么尼采跟我一定也可以成为朋友。保罗·雷，但是医生，他脸上的红潮仅仅一闪而过，不过已足以让布雷尔注意到，而他反映在脸上的神色已足够让他觉察到他的关注。让我称他为保罗吧，因为那是我称呼他的方式。今天我们没有注重社交细节的时间。我与保罗非常亲近，不过我永远不会把自己作为他或任何人在婚姻上的祭品。不过，他无奈地继续说下去，我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脸上不由自主的短暂脸红吧。我们是不是唯一会感到困窘的动物呢？词穷之余，布雷尔只能设法点了点头。有片刻，在医疗设备的环绕之下，他感到自己比他们上一次谈话时更有力量， 但现在暴露在他的魅力之下，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正悄悄消失。他对他自己脸红耳赤的解说很了不起。在他一生中，他从未听过任何人，更别说是这样一个女子，能如此坦率地谈到男女交往之事。而他只有21岁而已。保罗深信尼采跟我会发展出持久的友谊。路莎乐美说下去，他认为尼采与我完美的适合彼此，他要我成为尼采的学生、门徒以及生存的依据，他想要尼采作为我的老师，我天长地久的宗师。他们的谈话被轻微的叩门声打断，布雷尔起身开门，贝克太太大声的耳语说，有一位新的病人刚刚进门。布雷尔再度坐下，并向路莎乐美保证他们有充裕的时间，因为未曾预约的病人总会有久等的心理准备，同时催促他继续说下去。他继续说着，保罗安排了在圣彼得大教堂会面，对我们这不敬的三位一体来说，这是我们稍后替我们自己取的名字。不过尼采常常把它称为毕达哥拉斯式的关系。圣彼得大教堂是最难以想象的会面地点。布雷尔发现自己盯着的是他访客的胸部，而不是他的脸。他怀疑着，我这样做有多久了？他注意到了吗？有其他女人注意到我这样做吗？他想象自己抓着扫帚，把所有跟性有关的念头一扫而空。他将注意力更为集中在他的双眼与他的话语上。
你好啊，许久没收过信了吧？一个人的书房现在开启全新栏目《声音邮局》，每周五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。常常想，信多好啊，可以慢慢的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，再慢慢的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。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谊，只有听了才知晓。当伍迪·艾伦收到许久不回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，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，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。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，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。信虽简短，却意味深长。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《声音邮局》，每周五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，让文字化作声音，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、那个瞬间，一同感动、大笑或者流泪。
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22岁之前已经历过两次精神崩溃。据信，因其母及同母异父的姐姐相继离世，他第一次精神崩溃。几年后，其父过世，又引起了他第二次精神崩溃。不幸的是，弗吉尼亚的挣扎并未结束，他无数次与抑郁症斗争，直至生命尽头。1941年3月的一天傍晚，弗吉尼亚试图跳河自尽。自杀未遂的他全身湿透回到了家里。很可惜，他没有就此放弃。几天后的1941年3月28日，他再次投河。这一次，他逃离了为精神疾病所困扰的一生。弗吉尼亚自尽当天， 她的丈夫伦纳德不知她的下落，在家里的壁炉上发现了这封令人心碎的信。几周后，她的尸体在欧塞河被发现，她上衣口袋里装满了沉重的石头。前往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，在声音邮局查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写给伦纳德·伍尔夫的一封信。我是木易，为你朗读。